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基督化家庭，我是周素琴，
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是第二十课，今天这堂课呢我们会讲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因为呢在家庭里面形成的形象呢
非常重要，
很重要，直接受影响的。那么下一堂课二十一课呢也是跟这个自我形象的这个认识跟成长有关系的。
是的。
所以这两堂课题呢我们要留心的这个一方面听，另外一方面也求神加力量给我们好好的学习。
是的，我们说要认识自己跟管理自己呢是一生要进行的最根本的教育。那家庭呢是形成这个健康自我形象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地。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的工作，从神的创造跟借作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是无穷的。
刚才周师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杰作啊，神的创造。
对，
这一节经文是今天这堂课的圣经教训默想的一节，也就是以弗所说二章十节。我先把这节经文读出来，然后呢再跟你这个报告这一堂课三十分钟我们的分段，然后再进行我们的内容介绍。
是的，
以弗所说二章十节这样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呢有他美好的心意。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每一个人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无穷的。那在第二十课自我形象这一堂课里呢，我们有分几大段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思考。第一大段呢就是自我形象的重要性，第二呢就是自我形象的定义跟基础，第三呢就是扭曲的自我形象，第四，基督徒的自我形象。第五呢，是保罗他的自我形象。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堂课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尽量这个掌握时间。首先，自我形象的重要。在这之前呢，我们讲自我形象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对，
就是最简单的讲法。那么，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很差，自己很丑，自己不喜欢自己，这各方面呢否定的负面的呢都是不健康的自我形象。所以呢不健康的自我形象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对，一定会影响他的一生，不单单是他的一生啊，连他的生活跟人的相处呢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自我形象的重要性呢在这里就很清楚了。
第二大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自我形象的定义跟它的基础。
进一步解释。
对，自我形象是什么呢？自我形象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心里呢渐渐形成对自我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包括了个人的价值观呢、智力啊，还有个性，他的品格，还有他的机能、外表等等。所以我们说自我形象呢对一个人来说是对自己的认识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现在因为这个商业社会啊，很多的商品呢尤其是跟这个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化妆广告啊，也由于娱乐文化在媒体上，无论是歌星啊、这个广告或者是影视电影电视节目所造成的
受到一些影响吧，
时尚的影响呢，人们觉得外表很美好的话呢就有这个经济收入的能力啊，那就造成错误的自我形象了。
对对，我们说健康的自我形象应该建基在 下面这三方面了。第一呢，就是机遇能力。我们从我能做什么来界定自己。
就是一般人都是会这样想的，就是一般人对这个自我形象的想法啊，就是自己的能力。我能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对对。那第二方面呢，是基于所有了，从我拥有什么，这个呢，包括了物质跟精神方面来界定自己吧。
所以有的人就是拼命的这个拥有物质赚钱，来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
第三方面呢，是基于信仰了，从我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这个呢就包括了精神跟灵性这方面来看自己。
那么第四呢，自我形象相当一部分呢是基于别人的回应，别人的评价，
评价了，对，
就是别人怎么样看我，别人怎么样认定我自己，那么别人对你有这个崇敬跟崇爱的话呢，会觉得自己就特别有价值。
是的，
这是人很正常的自我形象的这个来源，基于第一自己的能力，第二自己所拥有的，第三自己的信仰，第四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我们说自我形象，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一旦被定型的话是不容易改变的，而且呢也根据这个自己所定下来的自我形象呢开始活出自己的人生，做各种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自我形象的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自我形象健康的人呢，他可以发挥生命的潜力。相反的，如果他的自我形象不健康的话，他的终生呢都受到不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一些困扰，而自我形象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负面的自我形象啊，尤其是讲到扭
曲
的自我形象，因为前面我们一开始呢讲到每个人都是重要的。等一下在第四点的时候会讲基督徒的自我形象，希望这第四点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自己。那么刚才讲的自我形象的定义跟基础啊，这四个基础之后呢，发现呢每个人造成的结果都不一样。下面就是扭曲的自我形象。那扭曲的自我形象呢，你会看到第一呢是靠外在的事物来肯定自己，这个就是回应了前面自我形象的这个基础呢基于所拥有的了。
对，我觉得我们讲自我形象的时候，当然好像是这是针对我自己，也就是听众朋友你自己，但是呢这个呢更牵涉到我们的父母，因为太多的时候一个孩子的自我形象呢是跟父母的价值观是有深刻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扭曲的自我形象里面，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靠外在的事物来肯定自己。有些人常常的害怕会失去所依附的东西，所以呢就拼命的不断的在那里抓这些东西而且不放，比如说看钱财如命一样。
第二个呢，扭曲的自我形象是过分在意别人怎么看你，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
这个也跟父母有关系吧。
我们现在因为讲这个家庭啊，基督化家庭，在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里面呢，父亲母亲对一个孩子的要求、操控一些想法呢，其实都影响孩子的自我形象。那么就觉得呢，考试成绩好就是好孩子，考试成绩差，不及格，那么就是一个坏孩子。在这里呢就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了。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叫孩子不读书而这个功课成绩越来越坏，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留意，不要因为父母亲长辈对自己的看法而影响自己有一个扭曲的自我形象。
也就是说为别人的要求而活，没有自己的立场吧。如果这样的话，孩子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呢让他单独的自己去思考一些问题，而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你来帮他做决定。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与人比较。
那这仍然是第三点，扭曲的自我形象。
对，
第三，
对，扭曲的自我形象的第三点就是喜欢跟别人比较。一个人他过分的自高或者是自卑的话，他就不敢在人面前敞开自己， 当一个人不敢在众人面前敞开自己的时候呢，他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人际关系就会出现问题了。因为呢你不敢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不敢去表达自己。有的人因为太过分看自己过高或者是自卑，就喜欢炫耀自己，也有的人呢就是相反的，就是什么都觉得自己什么不行。
那这个与人比较呢也是一个容易在自我形象里面呢造成不健康的一个情况。
对。
那从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呢，还有第四个小点，就是被老我捆绑。这个犯罪的老我当然它就是一个负面的，觉得自己是常常软弱跌倒，自己永远是罪人，自己的罪不被神赦免，自己在神面前没有价值，神放弃我不要我，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是的，在这一扭曲的自我形象里面的第五小点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自我形象呢是由家长，我们前面也说了，父母或者是其他的长辈的一些错误的对待而造成的。如果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加以更正或者是帮助的话，可能这个影响呢会影响他的一辈子。那如果今天你信了耶稣的话，你听到这一堂课，或者是你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帮助你的孩子。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现在进入第四点了，第四大点，刚才是扭曲的自我形象，现在就来到一个基督化家庭的重要基督化的这个特点了。
对，
第四就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那基督徒的自我形象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列
六小点吧，
到第六点。好，
对，
第六点这个做传道人的，我们一起讲哈。第一，我们有新的身份。圣经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1:12。那第二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新的价值观了。我们可以参考加拉太书2:20，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为我舍命。
所以呢有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有新的价值， 知道神爱我，而且为我舍己。
对，第三呢，就是心的权柄，神赐给我们的能力，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14章13到14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我们祈求的他就给我们，也包括前面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他给我们权柄、
对，
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有新的权柄。
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对付老我了。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信靠耶稣以后呢，我们在主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7章24节，这里说成圣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终其一生都要不断的对付老我。那保罗他提到心中神的律跟肢体当中犯罪的律交战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然后他又在25节，保罗他说能靠主得胜，能靠主得胜，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他呢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那这个要解释，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呢我们有挣扎，我们有心中的这个律法的律，跟行善的律，
在那里挣扎，
还有这个犯罪的律，所造成的我真是苦啊这种的处境，
对，
就是刚才所说的罗马书7章24节。同时呢我们又有神所赐的能力，就是靠耶稣基督能够得胜，能够脱离这个犯罪的律，在这个反复挣扎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成长。而就是因为现实里面这样的挣扎呢，证明我们是有新生命的。那么基督徒的自我形象在这里呢，一方面我们谦卑，因为我们会软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由于谦卑而信靠主耶稣基督，靠他得胜。所以呢在这里就有一个对付老我，神仍然赐给我们在跌倒了再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更成熟，在跌倒的时候呢再站起来的时候呢那个力量就更大。
对，
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以弗所书4章24节，说我们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
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形象造的，
对，
有真理的仁义啊，这个慈爱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成长。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一起去这样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就是说成圣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对付我们的老我，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哈。第五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看得合乎中道，看自己合乎中道，避免自高或者是自卑。这个呢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12章第3节，罗马书12章第3节这里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那这一节经文呢，看得合乎中道就是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了，一个成熟的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刚才说就是第五点，因为当我们讲第二点的时候呢，自我形象的定义跟基础，
第二大点是吗？
对，是讲到这个自我形象的基础呢，一般是基于能力，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也是基于拥有，每个人所拥有的无论是物质方面跟精神方面的也不一样。有的人一出生是在物质贫穷的家庭，有的人呢是在一个小康中产甚至很有钱的这个家庭。那么信仰的遗产，每个人的家庭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信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没有基督徒这个传统的，有的是有的。那么这各方面呢，你如果是比较的话呢，因为我们也讲到基于跟别人的比较，你就会很难有一个成熟健康的自我形象。所以呢圣经提醒我们，罗马书12章3节，看得合乎中道，你的能力有多少不要紧，神仍然爱你，你仍然是神的工作，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自己是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所爱的， 然后呢，有神所赐的能力、
嗯，
也能够在挣扎当中成长，我们就接纳自己、嗯、形象就能够健康。
对对，最后一点的基督徒的自我形象要讲的就是成为神的工人了。
嗯，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人。
对，神工人的各种身份，我们来看看，就是使徒啦、监督啦、执事啊、长老啊、传福音的工人、牧师、先知、仆人，还有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还有在自己工作岗位里面为主做见证的，这些都是成为神的工人。我们说新的价值、新的使命，以忠心来牧养群羊，发展教会的事工。除了教会的传道事工之外，我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知道，今天就算是你的工作不是传福音的，但是你在工作岗位上能够荣耀神、见证主的话，就是神的工人。
嗯，就是第四大点，基督徒的自我形象。
对，
那么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呢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嗯，
下一大段呢我们就更具体的看一个人。圣经有很多人我们都能分析，但是用比较容易的、嗯、或者能够熟悉的使徒保罗来看保罗的自我形象。所以第五大点呢是保罗的自我形象。
嗯，保罗，我们如果是看新约圣经查考保罗的生平的时候呢，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保罗深刻的体会他自己是一个罪魁，但是呢他的自我形象呢是非常的正面。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正面的自我形象呢？有几点我们可以参考。第一，就是他明白自己本来就是个罪人，但同时呢也记得赦罪的恩典。
嗯，
这个非常的重要。经文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9节到第10节的经文。另外呢也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到16节的经文。
好，保罗他每次提到自己的罪啊，他同时一定提神怎样
赦免他的罪，
对，接纳他、嗯、而且他使用的一句话是他蒙恩呢，或者说神的恩典很大、
嗯、
那么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会说，然而神的恩典临到我，或者然而我蒙恩呢、啊，蒙了恩，蒙神拣选。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是这个保罗最好的对自己的见证、
嗯嗯、
他又提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对，
所以第一他的自我形象是罪人，但是是蒙恩得救的、嗯、
对。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保罗的自我形象呢，就是他不停留在痛悔当中，继续努力的在那里追求长进呢、啊
嗯。
那这个呢，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保罗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却不停留在那个悔改里面。我们可以参考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的经文，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的经文。
嗯，那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他说他的这个追求的原则呢是忘记背后
努力
面前
的。
嗯，而提摩太前书一章呢，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一小点呢，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是跟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一起来看的。保罗介绍自己的时候讲到他以前是逼迫教会，
对，
是逼迫神的。
嗯，
但是他也是能够看得合乎中道，他告诉这个提摩太他是在不知道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所做的，然后就是他的见证，知道神拣选他是要给后来侍奉他的人做榜样。
对，
那么保罗不停留在单单痛悔当中，努力追求长进的这个精神态度是他自我形象里面很好的一个特点，
也是我们应该追求学习的。今天无论你怎么样，你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痛悔里面，而是靠着神的恩典继续不断地走前面的道路。第三方面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非常看重神所赐给他的召命，而且呢他不单单是看重，他更加的在主的面前谦卑自己啊。一个人肯谦卑的话就能够感动人。我觉得保罗的谦卑也常常的激励我们，也常常的提醒我们。
嗯， 你看圣经的时候，保罗他常常表露啊，他一方面是强调自己不配，
对，
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承认神给他的使命，他会一生的去努力朝着这个有价值的使命呢，把自己摆上，用我们一般这个讲的话就是为主烧尽。他的不配的经文很多，我们读一下请听众朋友你事后下课以后呢读一读，来仔细的默想，来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9节，以弗所书3章8节，跟前面提过的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他都在这三处经文表达了他的不配。那另外呢，他一生为主烧尽最好的经文呢，当然很多，是使徒行传20章24节。
对，
他说呢，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你也可以参考。当他走进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呢，他说出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是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
的经文。
对，4章7节的经文。
那保罗他真的是在这几方面给我们一些提醒啊。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他当他知道神给他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一方面强调不配之外呢，他毫不退缩的来承担神给他的这个召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四小点我们看的就是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1章30节。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批评保罗，说保罗非常的骄傲。其实你如果的好好的仔细的去查考保罗的生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他提到自己的成就的时候呢，他必定会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因为他非常的清楚知道唯有透过神和神莫大的能力，他才能够为神成就大事。也就是说，他有任何的成就的时候呢，不是说他自己能做到，而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那么保罗他深深的相信有耶稣基督的宝贝在他这一个区区的瓦器里面。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里面呢，他立志成为别人的榜样啊，他提到要效法他，向他效法耶稣基督，
对，
就是他成长的或者说他的形象健康的另外一个参考，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那么我们透过使徒保罗还可以更丰富的去讨论，不过他所留下来的榜样呢，成为我们的参考。
是的，真的是我们今天都是蒙恩的罪人，那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单单是悔改，而是像保罗一样，就是努力面前，靠着神的恩典去打那美好的仗。成圣的道路是一辈子的，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去走。那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呢，也看到一位自我形象健康的人，他是怎么样看自己，这个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你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呢，就能够被神使用。
那今天这第20课呢，我们探讨的是自我形象。自我形象是在心理学跟自我认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
我们提到了自我形象的重要，第二，自我形象的定义跟基础，然后第三，我们尤其注意扭曲的自我形象，负面的自我形象，不健康的自我形象。然后第四呢，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盼望啊，基督徒的见证，那就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第五，我们借着保罗的自我形象呢，来做一个基督徒应当怎样追求成长的认识。
今天基督化家庭第20课呢，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里。下一堂课21课，我们要看的是自我认识。求神使用我们的课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鼓励你写信跟我们交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愿意俯伏敬拜你。 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助思想留难于你。